没料到他会突然有此一问，想来自己的心事儿已经让人家看出来了，也就直截了当地说：“
挺好啊，不过就是不知道人家。”
韩雪茹冲着才华微笑道：“
放心吧，先生，今晚上一定让您满意。”
当那个女服务员再次上菜时，被韩雪茹叫住：“
佳佳，来陪我们一起喝两杯。”
那个女服务员名叫王思佳，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总经理发话了，不能不听，只好勉强地坐了下来。王思佳住在 H 县，还有一个姐姐王思雨，现在在上海某报社工作，她的母亲在企业做出纳，父亲是普通工人。在她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下岗了，那时姐姐正在北京读大学，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入不敷出。懂事的王思佳不想给父母增加负担，勉强读完了高中，说什么也不肯报考大学。父母拗他不过，另外平心而论，也确实供不起两个女儿同时上大学，便只好任由他自己外出打工了。出了家门，王思佳才感到谋生的艰难，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没有手艺特长，只能做些服务员之类的工作。好在由于他年轻又长得漂亮，这样的工作还是比较好找，但不是工资太低太累，就是受到客人的骚扰，老板的欺负，所以几乎每隔几个月他就要换一个地方。前不久有朋友介绍他来到兰亭宾馆，说这里的待遇好，可他只干了几天就发现这里根本不适合自己，再加上前两天被那个赵局长欺负后还被经理骂，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到月末就不干了。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现在走的话，是一分钱工资也拿不到的。在韩雪茹连哄带逼的劝说下，王思佳勉强喝了两口酒便要离开，可刚一站起来便浑身发软，头重脚轻。韩雪茹把迷迷糊糊的王思佳扶到事先准备好的房间，放倒在床上，扒光她身上的衣服，然后把姑娘的双腿大大的撇开，双手展开到身体两侧，昏迷不醒的王思佳就这样一丝不挂地被摆成一个大字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的姿势。韩雪茹看着姑娘一身雪白的嫩肉，手在她暴露无遗的逼上摸了一把，心想：
这小妮子又白又嫩，尽管我不是男人，都忍不住想弄她一弄。
一切准备好之后，韩雪茹才回去叫才华。才华心领神会地跟着韩雪茹来到客房门前，韩雪茹把钥匙塞到他的手里，轻声笑道：“
才先生，慢慢玩，那可还是个没开包的黄花大闺女呢。”
吃饱喝足的才华早就欲念横生，此时竟面前风情万种的美少妇一挑拨，哪里还忍得住？韩雪茹刚一转身离去，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房门。屋子里灯火通明，才华快步走到床边，一时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那个身穿宾馆工作服、身材婀娜、俏生生的小姑娘，此时却已是身无寸缕，摆着最淫荡诱人的姿势平躺在床上。才华哪里还顾得了许多，飞快地脱去衣裤，架起王思佳两条雪白的大腿，那早就胀得难受的大鸡巴一插到底，直抵花心。 一边操着王思佳紧窄柔软的处女逼，一边用双手抚摸玩弄她胸前那对坚挺的小乳房。就在才华干得正爽的时候，昏迷中的王思佳逐渐清醒过来，原来他只喝了几口下有迷药的酒，此时被才华一折腾，药力便已退去。才华见他睁开眼睛，
小宝贝儿，你可醒了，
嘴里说着，干得更加起劲儿。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刚才酒桌上吃饭的男人强奸时，王思佳什么都明白了，他突然用力挣扎，但被才华死死压在身下，根本无法动弹。情急之下，王思佳在才华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得才华嗷的一声差点蹦起来。王思佳趁机摆脱才华，坐起身子。
他妈的，敢咬我！
才华骂着，气急败坏地抓住姑娘的头发，一巴掌打了过去。王思佳被他打得身子向旁边栽倒，咚的一声，脑袋恰好撞在了床边的茶几上，顿时失去了知觉。
真他妈的扫兴！
才华看了一眼昏过去的王思佳，骂道。这时有人轻轻敲门。
才先生，有事吗？
是韩雪茹的声音。才华连忙套上短裤，打开房门。原来韩雪茹担心出事，一直待在隔壁的房间，从监控器里把才华奸淫王思佳的情景看了个一清二楚。后来见打起来了，这才赶忙赶过来。见才华面带不悦之色，韩雪茹赶紧一个劲儿的道歉。
才先生对不起，小地方的土孩子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
才华推了推昏迷不醒的王思佳，对韩雪茹说，
要不要送医院呢？
韩雪茹看了看王思佳说，
没事儿，不就是咳一下吗，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一会儿就醒了。
又转向才华媚笑着说，
蔡先生还愣着干什么，这小丫头不是不愿意让你干吗，这会儿还不是乖乖的让你随便干。
才华见韩雪茹笑盈盈地看着他，表情中似乎有讥讽之意，本已被刚才的变故浇灭的欲火再次迅速燃烧，三角裤一下子鼓了起来。韩雪茹见他只是看着自己，仍然没有什么动作，嘴里继续说道，
蔡先生，操女人还怕别人看吗？
眼睛紧盯着才华内裤隆起的地方，被一个美丽少妇这般挑逗，尤其是那种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的感觉，让才华变得异常冲动，哪里还能把持得住？他快速脱去内裤，有意炫耀似的在韩雪茹面前撸弄了几下硬挺的鸡巴，掰开王思佳两条雪白的大腿，大鸡巴一下子就连根插进了姑娘的逼里。原来才华早就被韩雪茹的风情万种弄得魂不守舍，但他看得出来韩雪茹是陈三的女人。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自己和陈三称兄道弟，又怎么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呢？现在有机会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一展男性的雄威，才华感到非常兴奋。
欠操的小骚逼，这会儿老实了吧？
韩雪茹看了眼昏迷不醒的躺在床上大叉着双腿被男人奸叉的王思佳，抬起头接着对才华说，
蔡先生可真厉害，鸡巴又粗又大，把黄花大闺女的处女逼都给操开花了，小骚逼被大鸡巴操得都流汤了。
韩雪茹淫荡的话犹如催情剂一样，刺激的才华越干越来劲。这样干了足有20分钟，才华才心满意足地把阳精射进王思佳的逼里。逐渐冷静下来的才华见王思佳还是没有反应，伸手在他的鼻子下试了试，感觉呼吸很是微弱，不禁有些害怕。
韩经理，要不送医院吧？
才华说。韩雪茹摇了摇头说，
才先生，你这个明白人竟咋说些胡话呢？送医院，他要是苏醒过来还不得找你拼命？要是醒不过来，人是怎么死的？怎么向他家里人交代？
那你说怎么办？
才华焦急地问。
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你已经接了他，我看不如……
韩雪茹在才华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
这不行，人命关天，这不行。
才华万没想到这个貌美如花的少妇竟是如此的心狠手辣。
才先生，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堂堂省公安厅厅长的公子就这么大的胆儿？
女人那明显带有讥讽的语气再次刺激了才华敏感的神经，他咬了咬牙道，
我怕，我怕什么？好，就依你的办。
晚上11点多钟，家住 H 县的王庆明刚要入睡，突然接到了兰亭宾馆女老板韩雪茹的电话。
你女儿不见了，你们马上到宾馆来。
好好的姑娘不会有什么事，明天我们再去吧。
王庆明回答。
情况不太好，你们现在就来吧。
对方迟疑了一下说道。王庆明、李美华夫妇打车赶到了几十公里之外的宾馆时，已经将近凌晨1点钟了。李美华在4楼见到了宾馆的领班王兰。王兰告诉她，王思佳上9楼给客人送茶后就不见了人影，已经1个多小时了。几分钟之后，老板韩雪茹告诉她说，
找到了，找到了。
李美华看见自己的女儿被人从3楼大厅抬了过来，女儿满脸是血，上衣好几颗扣子都没了，腰带和鞋子也不见了。据说女儿是从9楼掉下来，摔到了宾馆大楼后面洗衣房顶部的平台上。李美华哭着上前抱住女儿，只觉得女儿两手冰冷。韩雪茹让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当送到市第二人民医院时，医生诊断早已死亡。在随后赶来的弟弟王庆斌的提醒下，夫妻俩才想到报警。一大早，才华找来了陈三，说自己一会儿要回去。陈三满脸歉意，一个劲儿地说招待不周，拿出一张银行卡硬塞到才华手里，才华假意推辞了几下就收下了。这时才华扶到陈三耳边低声说，
陈局长，你知道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吗？搜刮民财，吃喝玩乐呗。
陈三心里想着，却装作迟疑的表情看着才华。才华神秘的一笑说，
陈局长，我来给你送一个情报。情报？
陈三这下可真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陈局长知道吗？有人在中央把你告了。
才华说。
到中央告我？
陈三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那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家老爷子。 林子涵你知道吧？
才华喝了口水接着说，
人家走的另外一条路，你家老爷子巴掌再大也不可能把天武的严丝合缝吧。我听我父亲说，中央的明争暗斗比我们地方还要激烈三分，这位领导一直和你家老爷子貌合神离，这回林子涵告你正合了他的心意。不过林子涵告你草菅人命，违章办案，却没能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所以他背着你家老爷子给我父亲下了命令，要我父亲秘密调查此案。听我父亲说，如果真的能查出血浊的证据，到那时候恐怕你家老爷子也难以扭回局面。接到这个命令后，我父亲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他知道调查不行，不调查也不行，反正是双方谁都惹不起，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让我来给你送个信儿。
那他老人家的意思是？
陈三有点紧张起来。
我父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林子涵松口，好在他现在还没有证据，无风不起浪，如果他总告下去，没事儿也能整出点事儿来，更何况……
才华坏笑着看着陈三，仿佛在说，
你没事儿才怪呢。
我明白了。
陈三紧紧握住才华的手说，
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老人家。
从怀里又掏出一张银行卡，塞到才华口袋里。
这点小意思是孝敬他老人家的。妈的，这帮刁民不收拾就是不行。
陈三啪的一声撂下手里的电话，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原来王家对公安局做出王思佳系自杀身亡的死亡鉴定的结果不服，提出了很多疑点。市里领导亲自出面协调此事，他们不但不给领导面子，反而拒绝火化尸体，并把王思佳的尸体抬到兰亭宾馆的大厅，同时打出了还我女儿清白的条幅，招来大量行人驻足观看。当天傍晚时分，王庆斌从外面回来，对哥哥王庆明说，
发现宾馆四周的路口多了好多警车，部分路段还戒了严，禁止人车通过，会不会是对我们来的？
王庆明摇了摇头，表示不可能。
我们又没有犯法，再说了，也不可能为我们这点事儿如此兴师动众。
可就在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就开来了十几辆警车，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武警从车里跳出来扑进宾馆，李美华扑到女儿的尸体上，被警察扯着头发拉开塞进警车，王庆明上前还想保护女儿的尸体，一顿警棍迎头打来，他本能地抬手去挡，好几根手指当场被打成骨折，结果也被架到警车上。不到3分钟的时间，王家在场的十几名亲友，包括王思佳的尸体在内，一个没剩，全被带走。兰亭宾馆的大厅里死一般的沉静下来，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在仿佛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有气无力的阵阵喘息的闷雷声中，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在公安局的特殊审讯室里，市里派来专人分别对隔离在两个房间的王庆明和李美华夫妇进行了说服教育。来人表示， 如果他们同意火化尸体，不再继续闹下去，政府可以一次性给他们十几万的补偿，不再追究他们聚众闹事的违法行为。否则，不但他们要坐牢，就是他们现在在上海工作的大女儿王思雨，以及他们的亲属都要受到株连。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在积极做王家亲属的思想工作。王庆民的弟弟王庆斌是国家公务员，在县财政局上班。二妹王小兰是中学教师。办案人员告诉他们，如果王庆民一意孤行，他们的公职肯定都保不住。在多方压力下，本来想就是豁出命也要为女儿伸冤的夫妻俩，最终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实在是怕自己还活着的女儿和亲友受到伤害。这天是周末，下午五点钟的时候，H 市下属 W 县沙河镇的镇长雷宝田打来电话。
陈局长啊，明天要是有空的话，一起去元宝山打猎呗，我也好尽一下地主之谊。
陈三想了想说，
好，明天早上我去沙河镇找你。
陈三心里明白，雷宝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一直想把在县公安局上班的儿子调到市局，托了陈三好多次，也送来了不少财物。由于雷宝田能够看得出眉高眼低，又特别会来事儿，所以陈三对他的印象还不错。但人员调动升迁不是小事，不收购一定数量的银子，得到一定程度的好处，那是绝对不能让他如愿以偿的。于是便找借口一拖再拖。雷宝田也是明白人，岂能不懂此中玄机？为了达到目的，想方设法创造各种机会向陈局长纳贡。第二天一大早，陈三带上副兵驱车赶赴沙河镇，不到九点就到了镇政府。雷镇长早就站在镇政府门口张望多时了，想让陈三进去休息一下，陈三却急着打猎游玩，摆摆手说，
老雷，先玩去，回来再歇着。
雷宝田见陈局长兴致勃勃的样子，赶紧开车在前面引路。离沙河镇不到20公里处有一座元宝山，山上有原始森林，据说还有几千年前的古人类遗址。这里本来是禁止打猎的，但镇长大人自当在禁止之外。前些年山上还有些狼、狐狸之类的动物，现在早就绝迹了。山上的树能砍的砍，能卖的卖，实在禁止砍伐的就偶尔丢几棵，反正是越来越少了。能开荒的地方也都让勤劳的村民开荒种了地，镇政府可以增加点税收，百姓可以增加点收入，当官的有了政绩，用不了3年2载的就升迁走人了，百姓能填饱肚皮就行，至于子孙后代百年大计什么的，那也顾不得了。在山上绕了好一会儿，总算打了2只兔子，副兵怎么看那兔子都像是家养的。
这附近没人养这玩意儿，你看这一看就是野兔子。
雷镇长在旁边不停地说，
陈局长，你枪法真准，现在动物太少了。前几天县检察院的王院长带着几个人在山上转了一天，啥都没打着呢。
心中暗想，
昨天晚上派人往山上放了上百只兔子，也不知道都跑哪儿去了。